三峡工程、南水北调工程是中共集权政权集中力量办坏事、办蠢事的典型表现。尽快上马三峡工程，集中力量办大事，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这是原三峡省筹备组组长李伯宁在给中央领导的1000多封信中的一个最主要内容，也是打动了当时总书记习那个江泽民的地方。但是中国社会主义的特点是集中力量办坏事、办蠢事，三峡工程、南水北调工程就是中共集权集中力量办坏事和办蠢事的典型表现。这种坏的结果正在不断地被揭露出来，在实践中不断地被证实。三峡工程是一个关系国家命运、关系到子孙后代生存环境的大工程，建造三峡工程的资本每一分钱都是来自中国的老百姓，包括三峡后续工程的投资都是来自老百姓，直到今天依然还是向老百姓收取，但是绝大多数的老百姓并不知情。过去的收费是隐藏在电费中的三峡基金，如今三峡基金改名了，改为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中共政府至今没有公布一共收取了多少钱，也没有说将来还要收多少钱。据我的估算，已经收取的资金在5000亿至10000亿人民币之间。至于将来还要收多少，这就要看什么时候停止收取这笔资金和收取资金的标准是否还会变化。为什么没有能够阻止三峡工程这样的坏工程、蠢工程上马呢？这是因为在三峡工程决策之前，支持和反对三峡工程的两派没有在公众面前在一个平台上进行过公开的讨论，比如说在中央电视台上，比如说在人民日报上，只有支持的那一派的尽情的表演。1958年中共要决定上马三峡工程的时候，党内有人向毛泽东建议让支持三峡工程的林一山和反对三峡工程的李锐到党中央的会议上来陈述各方的观点。最后李锐利用30分钟的发言说服了毛泽东和中央的主要领导，三峡工程当时就被搁置了。1992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三峡工程的上马，也请来了两位专家，一位是前水利部部长钱正英，一位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李伯宁，两个人都是支持三峡工程上马的。黄万里教授多次给江泽民中共中央写信，要求给他30分钟的时间向中共决策者说清三峡工程永远不可见的理由，但是黄万里教授并没有得到这样的机会参加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没有在论证报告上签字的12位顾问专家和干部也没有获得这样的机会，在64之后在全国人大投票表决三峡工程的之前，他们没有获得在公开场合发表意见的机会。三峡工程是一个关系国家命运、关系到子孙后代生存环境的大工程，只有通过公开的、自由的讨论，把工程的利弊讲清楚，把工程的受害者和受益者讲清楚，这样关于三峡工程的决策才有一个民主的、科学的基础，在民主的、科学的基础上才有可能避免出现祸国殃民的工程。这就是三峡工程它为什么出现了这么多的 就是错误，而在当时被当作一个是为国为民的功臣，被中共的这些领导人，被江泽民、被李鹏等等，就是快速的推上马。而在这个三峡工程上马的时候，就是批准的时候，1992年，那么中国响起了六四之后的第一次锣鼓声，就是欢庆三峡工程的上马。这是就是这样的一个愚蠢的工程，就被人们看作是一个就是为国为民的一个好工程，但实际上它是一个坏工程，一个蠢工程。我们在今天，特别是在通过今天这样的事实，长江上游的这个水库里面水位很低，就是接近了这个死水位，长江下游的这个河道里的水位也很低，这个洞庭湖、鄱阳湖就是它的湖面又继续出露，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大家再回头来看三峡工程的决策，我们得到的是完全另外的一个，就是另外的一个信息。在今天这样的环境下，我们再来回想毛泽东说的南方水多，北方水少，调一点水也是可以的，来建设这个所谓的南水北调工程，它也是一个十分荒唐的工程。谢谢大家。